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是我们的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的神
也有这一面。
现在说话的是乐意，还有
我是姚谦，大家好。
我是苏小燕，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来到《神也有这一面》的第八讲哈、前面七讲都讲到神的情感啊，
有爱也有恨，大有怜悯的心肠，会因为呢深爱他的子民，信实守约而记。邪妒忌的，那神当然也会发怒、忧伤、落泪，他会喜乐，也会呢因为怜悯人而为人的刚硬、
遗憾，这是 Naham 呢。
是的 ，Naham 也会因为人的代求、悔改或者哀声而转变心意呢，决定呢不降灾祸的，
这是 Naham 呢。
嗯，
那在介绍本集的主题之前呢，我就想问姚谦牧师、小燕老师一个问题：人生有没有试过有一刻你的心情是难以平静？很大的波动啊，姚谦牧师有没有试过？
最大的就是我妈不在，是要为她安葬的事情。那么往后呢，家人就在一起吃饭，但是就发生
不愉快，有点吵架，所以心
就……所以呢，你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难以平静波动呢？这些时刻有，但是也不应当是人生里面太多。
我就是有一套的经历呢，我被我的家人冤枉了。
哎呀，
他误会了我的动机。但是那时候呢，我感觉到我的家人他是多少有点情绪病的。如果那时候你跟他很理性的一二三四的去解释分析，那根本上是没用的。然后呢，我就把那口怨气给吞进肚子里去了。那时候是很希望能够发出来的，火冒三丈。可是因为你理性知道他是有精神病，他是有情绪病，所以呢就压抑住那种情感，你明白吗？
里面在翻腾，
里面在翻腾，但是理性上告诉你，你要压住
哦，
要小心。
哇，你也是有理性的人哈。那亲爱的听友，不知道我们刚才的分享有没有让你想起自己内心翻腾的经历啊？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翻腾，而是心在翻腾的神。听到这个主题，你会不会很惊讶或者不同意神的心怎么会翻腾的呢？先邀请你和我们一起看看何西阿书十一章，然后再来下结论啊。
神就是爱。
耶稣哭了。
不要叫圣灵担忧。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沉默的神，
有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神也有这一面，哪一面呢？就是心在翻腾了。为了帮助我们更明白何西阿书十一章的内容呢，我们要先看一下何西阿书的时代背景。何西阿是谁呢？他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何西阿书一开头就说，他做先知的时候，南国犹大正在经历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这四个王。北国呢，就是在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二世做王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北国表面上呢很繁荣、很强势的，经济呢真的是非常的繁荣的，但是属灵情况呢非常的败坏。人民一面说我们要敬拜耶和华，一面呢又在两个地方伯特利但来拜金牛犊，又向巴利献祭烧香，把迦南地的偶像敬拜和耶和华的信仰混在一起的。
拜金牛也以为自己是在拜耶和华。
是的，他 们求丰收求平安，却不愿意按照神的约而活、
嗯、
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不要上帝呢、
嗯、
而是要一个能够保佑自己却又不干预我生活的神呢、
嗯、
就神可以，他要上帝容许他眼巴巴的看着他去拜巴利，然后回来又拜上帝，
你说这可能吗？是不可能的。好，在耶罗波安二世死后呢，亚述这个帝国呢又重新崛起了。
嗯，
以色列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面呢，对强敌威胁，一开始一会儿向亚述进贡求保护、
嗯、
一会儿呢又想投靠埃及啊、
嗯、
以为靠大国联盟就能够安全。
嗯，
神就在这整个时代呢不断的差派不同的先知、
嗯、
例如有谁呢？阿摩斯还有何西亚，清楚指出他们的罪，
嗯，
也呼唤他们要归向耶和华。
嗯，
可是呢正如何西亚书十一章说的，这个先知越发的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要走开。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何西亚书十一章是怎样描述神的情感当中呢，我们一定会看到神的心怎么为他的子民心里翻腾啊。
对，
嗯，何西亚书十一章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四节，被辜负的父爱以色列年幼的时候呢，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先知约法招呼他们，他们约法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丢克的偶像烧香。第三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棒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摔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
哇，很感动啊！
这世界的圣经呢，神不是先讲审判的，而是先讲爱的。他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呢，我爱他。这句话让我们看见神和以色列的关系不是冷冰冰的主仆关系，神反而像父亲一样的爱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召出来。第三节我们念的时候呢，就更温柔了，哪里神说他叫以法莲行走，用棒臂包着他们，又医治他们，好像一个父亲他在叫孩子走路，孩子跌倒了他扶起来，哇，孩子受伤了他就医治。可是以色列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却不知道是神医治他们。
对，
他们享受神的恩典和带领，却不认得恩典的源头。第四节说神用慈绳爱索来牵引他们，也有翻译本呢把这里翻译作皮绳皮索，意思可能是一个农夫牵引牲畜，又为他松开轭，俯身喂养他。无论怎么样理解呢，重点都是说神不粗暴的来拖拉人，反而他是温柔的带领，减轻重担，他亲自供应。神的爱不是放任的，也不是冷漠的，他是用怜悯牵引，用恩典来扶持。可是我们看第二节就加载这段的中间念的时候呢，就很刺痛人了。
神越招呼他们就越走开、啊、
对，神越招呼他们越走开。而且第三节神也提到以色列得到神的种种的眷顾，他们却不知道是神医治他们。哇，这里的语气已经透露出神有被辜负的感受啊。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像第一到四节所讲的，有没有用百姓所用的方式来对待神？例如是神越叫我们，我们越是离开哈、或者是神给你种种的照顾，你却不知道神是在医治你帮助你。
我要很坦白的说，我们不比以色列好到哪里去，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有些时候呢不想神干预某些的范围啊，其他的我都能听你，但这部分呢你就不要干预我的生活了。甚至你看到那条皮索那条绳子企图想要把它剪掉了，
剪掉
连那个慈神的爱索都不想要了，因为你觉得那种是束缚，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却不知道那个是神对我们的保护来的，也是医治来的。
我就想起我从前跟两位讲过，我不是有很多年离开教会吗？
是是，
不去教会，当时其实不停都有亲友从前的弟兄姊妹叫我回去，我就觉得很烦， 烦，
你就越走开。
我今天读何西亚书一到四章，我就想起第二节，我真是神透过亲友越发
招呼你，
招呼乐意，乐意就
越
发
走开。 刚才我们看的是何西亚书十一章的一到四节，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五到七节。
对，
被拒绝的爱与公义的管教。第五节开始念呢，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第六节，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山，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第七节，我的名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这三节说明什么？神的审判呢，不是没有原因的。第五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他们不肯归向我。我们从北国的历史呢，就知道以色列呢，他们是持续的拒绝神的。第七节也说，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这个偏要呢，希伯来原文本来的意思是
挂起来，
悬挂在某个地方的。在何西亚书十一章七节的语言环境当中，什么意思呢？是引申为以色列人执意
固执
的要倾向于背离神，
就挂在那里还不改。
不改是他们不肯改啊。这里就让我们见到神的爱被人拒绝了，神的子民决心决意，我们一定要离开你了，离开神了。而亚述的压迫，诚意的刀剑呢，就是公义的管教，既是一个政治的后果，也是呢属灵的后果。我们不能只说神非常的心软呢。何西亚书十一章清楚见到罪是真实的，审判也是真实的。神爱他的百姓不等于神会纵容罪的。
对，
接下来八到九节，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看到翻腾的怜悯。哇，一句经文呢，我怎能舍弃你呢？来到全章的高潮，我们先读八节到九节。第八节开始，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呢？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呢？我怎能使你如压马呢？怎能使你如洗扁呢？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
大
大
发
动。第九节，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听完以后有什么感觉呢？
哇，翻腾啊，
真的很翻腾啊。我怎能离弃你舍弃你呢？在何西亚书十一章八节，先知描述神面对这群悖逆的以色列民内心经历了强烈的转折。别忘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心在翻腾的神，最集中看的就是这一节。因为神连续说，我怎能呢？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压马？怎能使你如洗扁？希伯来文用了这个字 ek， 意思就是怎能 ek， 怎么可以啊？这不是说神不知道，哎，我应该怎么审判好呢？神完全知道什么是公义的。可是呢，他是一位父亲，他用父亲那般不忍心的语气说，
我怎能把你
交
出去呢？
我怎能让你像这个亚玛洗扁那样被毁灭呢？亚玛洗扁在圣经当中常常和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大罪恶之城呢放在一起的，代表因为罪遭受彻底毁
灭
的
城
市。所以呢，神的意思是以色列的罪本该受到
审判
的，但是神不愿意把他们完全灭绝，他的心因为以色列人就
大
大
起
伏
了。然后我们再看十一章八节的下半节，下半句，和合本说，我回心转意，又来一个回心转意。这个呢就不是 Naham 了，这个希伯来原文的词根呢是 Havak， 直接翻译的意思是我的心在我里面翻转倒转或者倾覆。 哈，或者是转向了。那按上下文那种强烈的语气，似乎这里呢，如果说他是翻腾或者倾覆，更切合这里的语境哈，语言环境。也就是说什么呢？神不是机械的执行审判，他面对自己的百姓，心里有强烈的那个起伏。那接着和合本又说什么呢？我的怜爱大大发动。这里怜爱是个名词，出自上集我们提过那个动词词根，你听了好多遍，这是
那哈。
这里那个怜爱指的是怜悯或者是一种恻隐之情。发动，哇，更厉害，原文是指被激动，火一样被点燃，被加热的意思。所以在何西阿书11:8，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整句的意思是指神的怜悯好像被火点燃起来，眺望起来。何西阿书11:8，我们看到很生动地描绘了神那种起伏的情感。他是在说，圣洁的神的确恨恶罪，他公义的本性要求审判，可是他又是守约 Hesed 啊，施慈爱 Hesed 的神，又深深怜惜他的子民，所以他的心怎么样啊？
翻
腾
了，
他的怜悯也燃起来了。这里我们注意，圣经在这里用强烈的拟人法的语言表达神面对被盗的百姓，不是无情的，就把你丢弃了
、
神以他圣洁的怜悯说，我
怎
能舍
弃
你
呢？
我的心在翻腾，我的怜爱大大发动。这种表达让我们看到神的迫切和他情感的投入。但我们要小心啊，也要说明，这翻腾不是说神，哎呀，他的情绪也不稳定啊，很情绪化，绝对不是，而是以人的语言表达神在审判和怜悯之间那种圣洁的张力哈。最后以9的不发烈怒来结束这种张力哈。9怎么说呢？那里说，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注意，关键就是在这里了，神不像人呢、人被背叛之后就会
报复
到底，怒气失控，但神不会是这样，他是圣者嘛，所以他的怒气受他圣洁的旨意约束，不像人那样被情绪牵着走。他是住在百姓中间的圣者，所以他守约施怜悯，不轻易毁灭，他以圣洁信实的爱Hesed 约束自己的愤怒，因此决定不再毁
灭
以法莲。那这里我们看到何西阿书11:8-9很细腻的描写神面对叛逆的以色列百姓心在翻腾，最后因自己圣洁的怜悯决定不发烈怒。那面对这位心在翻腾的上帝，杨牧师，你有什么话想跟上帝说？
忽然间发现神说他是圣者，但是用在这个背景语境呢，他是圣洁，所以他管控他的那个情感的顶呱呱，
能管你，
不是我们人，
对，
我们人会报复，但是神不会这样，他是圣者，在这个背景里面，他管控他自己的情感。
你这个很有亮光啊，杨牧师。
神因为爱人的缘故呢，他可以约束自己的愤怒，但不代表他没有烈怒，只是因为他是以父亲的心肠来对待叛逆的子民了。
所以我们要因为他奇妙的爱悔改哈。
奇妙的爱何等成活高深，我主耶稣堪慰我钉在十字架上，何等恩典，何等尊贵，君王，我的主，我的神，我愿颂赞你生命，我愿称颂你生命到永远。因你受的刑罚我的像平安，因你手的鞭伤是我的早已治，因你的慈爱是我有全新生命，因你的复活是我有
我们来到第十跟第十一节了，我们看见神是待人归回的呼唤。十到十一节，耶和华必如狮子嚎叫，子民必跟从他，他一嚎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的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的画面变了，前面神说我怎能舍弃你，这里这神就如狮子嚎叫。狮子的嚎叫表示这个王的权柄啊。但在这里呢，这个嚎叫不是要吞灭他的百姓，而是呼唤他们回来。他们从埃及来，从亚述来，像雀鸟像鸽子急速归回，这个说明神的怜悯不是停在情感里，神不是只有感动却没有行动，他的怜悯会带来召回、恢复和安置。他说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哇，这是一句很安慰子民的话。被遇到的百姓被管教，但神仍然为他们的归回做出安排。这两节经文重点是描写神他怜悯之后的行动，神心里的怜悯化成呼唤百姓归回的恩典。第十二节那里再一次提到以法莲仍然用谎言诡计来围绕神，这提醒我们神为爱自己的百姓而心在翻腾，但并不表示以色列马上改变。恩典是真实的，但是人心的刚硬也是真实的。这句主要是带出第十二章的内容。
我们现在做一个小结哈，何西阿书十一章让我们看见一位怎么样的神呢、啊？
有
情
的
神，他记得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怎样爱他们，怎样带他们出埃及，怎样教他们行走，怎样用膀臂抱着他们。可是以色列呢，越被神呼唤就越走开，越得到恩典呢越拜偶像。按照他们的罪，神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哈。但是神怎么说？以法莲啊，
我怎能舍弃你？
以色列啊，
我怎能弃绝你？
不是说神情绪失控，也不是说神反复无常啊。第九节告诉我们，神怎么说？我是神，并非是人。神的怜悯，我们不要把它看为软弱，而是圣洁之神一种守约的爱哈。他恨恶罪，却不轻易舍弃他的百姓。他管教人，但同时也呼唤人归回。这就是
有情
的神，心在怜悯当中翻腾的神。
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耶稣动了慈心，伸手摸他。
耶稣大有怜悯。
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会不会医治枯手的人？耶稣怒目看他们，为他们的心刚硬而忧伤。
耶稣为人心刚硬，既愤怒又忧伤。
先知纳鸿说，耶和华祭邪，施报应，大有愤怒，但不轻易发怒。
耶和华会祭邪，会发怒，可是他不轻易发怒。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
追求认识
有情的神，永活的主。
何西亚书描述神的心翻腾，那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非常重要。
有，我们列出四大点。第一个，神的情感是真实深刻的。何西亚书十一章让我们听见神说，我怎能舍弃你呢？这句话提醒我们，神不是机器一样的处理人的罪，神看到人的叛逆，内心的反应呢是深刻的，是剧烈的。神爱他的子民，所以他会忧伤，他会怜悯，甚至说他的心在里面的翻腾啊，起伏啊。第二，我们一定要认真的面对罪，因为神的怜悯呢从来都不是纵容啊。何西亚书十一章一方面讲到神的怜悯，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亚述的压迫、刀剑还有管教。正因为他是圣洁的神，罪不能被轻轻带过。也因为他是慈爱的神，他不愿意他的子民继续走向灭亡。所以神的怜悯不是叫我们继续犯罪吧，而是催促我们赶快回转。
对，
第三个，我们要回到基督里，在那里才能看到神最深的怜悯。
对，
神没有简单说哇取消审判吧，也没有假装罪不存在。到了新约，我们在十字架上面看到神一面真实的对付罪，一面为罪人开出一条归回的道路。所以呢，如果你觉得自己失败到神一定不要你，我请你记得，神呼唤你悔改，神要把你带回到他的面前，神的心为你翻腾，
对，
是要翻转人的心。第四个，如果你也因为爱过人而受到伤害，神会理解你的，因为我们也曾经伤害过神嘛。也许你真心爱过、等待过、付出过啊，却在一段关系当中换来冷淡、
拒绝
甚至背叛。何西亚书十一章让我们知道，神很明白被所爱的人离弃的那种痛心。你现在心里的翻腾，他不会不懂的。你可以把那一份委屈、失望还有破碎的情感呢，通通带到神的面前，他一定会能够理解的。
到这里我很想问两位一个比较敏感哈，但是又我觉得此时此刻很到位的问题，就是神其实都是看着我们的人生啊，现在也是看着我们。你觉得自己人生的哪个方面神看着神的心会在翻腾呢？乐意就有一个图像，神看着我三更半夜在熬夜啊，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我觉得神会心翻腾。
同上同上。
哇，你们两位
同上
半夜不睡觉。
对，
没有好好保护圣灵的殿、啊、
对，
神会心翻腾。那牧师你呢？
我有一点觉得我是很公义的人。那么很多时候想起很多发生的事情很愤怒，还是愤怒，但是神说你不要这样啊，你不要觉得你这完全对的，不是觉得自己完全对，但是我还是那个样子，所以
忍不住
忍不住，所以我了解神说你要小心，要不然呢你服侍的心还是不是带着平稳安静来做工。
神什么时候见到我心里会翻腾，我想很多时候都会吧。我要坦白说，我不是跟每个人的关系都没有问题的。你生命当中，你身边，你总会跟一两个人的关系呢有裂痕过不去。这也是我之前分享过，有些事情我希望神不要干预，你就任凭我吧，你就任由我吧，我不想跟他修复这个关系。因为呢，可能每次见到他，他的某些行为，他讲话的方式呢，都会让我非常的不高兴，不顺眼的。我想神已经多次提醒我，圣灵提醒我，他也是我所造的，他也是我的孩子。你凭什么这么对待他呢？他是罪人，难道你不是罪人吗？他有错，难道你没有错吗？
你的分享跟杨牧师的有点相似，两位就是性情中人。
性情中人，我不敢说我是站在公义的那一方去责备他们，可能我自己也不算是很公义，就是凭血气的愤怒吧。
求主怜悯，
求主怜悯，
对，求主怜悯我们。今天谢谢听友你和千念乐一起宏观读经，一起认识友情的神，还有心在翻腾的神。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
拜拜，
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 神恩与浇灌着